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在圣经里头呢见到呢诗人呢会将上帝一去命名一些的特色的一些的物品啊，例如上帝就是我们的磐石，一个石头，上帝就是我们一座山寨啊，山寨好像渣一点，如果你说叫做城堡啊，英语用 fortress 这个字啊，跟着话俾佢上帝是我们的高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个shelter， 即如果我们用这些的角度去形容上帝，都是描述上帝的保护的。如果你在今天，我们会怎样形容上帝呢？有没有一些属于这个年代的术语呢？会不会说，哎呀，上帝你就是我的防火墙了，或者是上帝你就是我的一道屋企的智能密码锁了，会不会这样去描述呢？上帝的保护是无时无刻都是跟我们一起的，那也都是我们要学习诗人当中去经验上帝的保护，体验上帝其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都守护着我。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68篇1节到69篇34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诗篇68篇是诗篇当中最热闹最兴奋的诗歌之一，行文好像急流的瀑布一样。这一篇亦都是大卫为迎接约柜队伍而写的。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诗人带领百姓回想起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情况，以色列人拔营离开西乃，以约柜作为前锋，开始向着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而大自然本身似乎都参与其中，令整个事件变得可敬可畏。大卫透过这首诗赞美神，称颂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诗歌结尾的地方，大卫号召世上列国来到承认以色列的神是配受尊崇赞美的。从诗篇第69篇那里，我们见到大卫经历很多的困难，心里面亦都同我们一样会产生难过受伤的感受。大卫遭受敌人的攻击之后，去咒助他们，愿他们人生追求的事物一一适得其反。诗篇第69篇的内容，主耶稣都曾经引用，大卫描述的惨痛经历，主耶稣全部都经历过。透过大卫文字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承受的痛苦。主耶稣和大卫面对凄惨经历的反应是不同的，大卫以咒助他的敌人作回应，而耶稣却为他的敌人代祷。主耶稣的回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面对不公不义，我们都可以学习大卫的祷告，向神倾诉内心的不满，但是我们更加要学习主耶稣的回应，不会去记恨他们， 反而是为他们代祷求神赦免。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七十篇的内容。诗篇七十篇一到五节，大卫祷告：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抱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担言。这首诗呢，同第四十篇十三至十七节的内容呢，是完全相同的。而标题就说明了这首是大卫的纪念诗。我们由这首诗歌的开头就看出，大卫是在这里恳求耶和华尽快的来搭救他。因为当时大卫被仇敌所胜，大卫指控仇敌意图呢来杀害自己，又以伤害自己为乐，并且因自己受到的灾难去到呢加以嘲笑。于是大卫恳求神令到敌人呢大受困扰，令到敌人可以退后受辱。诗篇第七十一篇虽然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是透过诗歌的内容，我们知道作者年事已高，同时面对着严重的问题。这位年长者虽然体力日衰，但是对神的信靠却越来越坚固。诗篇七十一篇一到三节，诗人祷告：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这三节经文和三十一篇一到三节的内容是相似的。诗人赞美耶和华是磐石、岩石和山寨，并且祈求神为诗人的投靠作出辩护，求神来拯救、搭救、赐下救恩，以神救恩的帮助成为诗人避难的岩石和山寨。诗篇七十一篇四至六节，诗人祷告：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诗人的祷告充满一种强烈的感恩之情，相信神是会在他年老时候继续施恩怜悯的。诗人说他从出母胎就开始倚靠耶和华，而到了晚年，他生命绝对不会缺乏神的支持。诗篇七十一篇七至十一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相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由于诗人饱受极深的拒绝和苦难，又或者由于他经历过奇妙的拯救，所以很多人都视他为怪。但是在人生各种不同处境里面，神就一直成为他坚固的避难所。因此他希望口中每一日都是充满着对神的赞美，充满着神的荣耀。每日灵粮曾经这样讲过，如果要有金色的晚年，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是超过大自然所能够提供的。晚年充满一些全新的陌生的矛盾和恐惧，恐惧孤单恐怕会成为所爱之人的担子，又恐怕会成为一个无助的病人，恐怕被哄骗被利用，这些恐惧都不是新鲜事物。而诗人在这里就鼓励所有步入生命黄昏的人，是要更加的来到去倚靠神。 诗篇71篇12至16节，诗人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就在危机的时刻，诗人作出一个紧急呼吸，诗人求神站在自己旁边加以帮助。诗人的盼望很快就超越了恐惧，赞美亦开始逐渐有力，达于高峰。诗篇71篇17至21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就好似在第五至十一节咁，诗人再一次去诉说他从年幼至年老的境况。自从他年幼的时候，神就教训他，而家他已经年老，头发白了，但他感受到他的工作未曾完毕的。诗人恳求神赐给他有年日，让他可以指示下一代，可以将神大能的神迹指示给后世的人。这一篇诗篇得以保存在神圣的圣经当中，可见这个祷告是得蒙神的应允。诗篇71篇22至24节：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因为诗人所有的仇敌已经彻底蒙羞，所以诗人就要兴奋地来到歌唱，讲述神的信实和可靠。诗人一方面经历自己的得救，另一方面就分享以色列的得赎。这位诗人他的名誉恢复美好了，信心坚定，如此诗人的心最终是得到安息。至于他的手、他的唇、他的心都要来到去颂赞神，并且要向后代讲述自己经历恩典的故事。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72篇可以说是一首光芒万丈的诗篇，在英语世界的基督徒当中是特别著名的。诗歌将属地的以色列国转换为基督的国度，这一首诗对于宫廷的描述有深刻含义。诗人将王的地位高升到一个地步是超越了人所能及的，因此是暗示唯有尼赛亚才可以完全的实现。由标题来讲，这首诗的作者是所罗门，按七十士译本就认为是为所罗门而写的诗。这首诗最后一节是诗篇一卷或者几卷的结尾用语，其中大卫就是主要的作者，不过不是唯一的作者。这首诗风格独特，无论他当初是不是所罗门为自己的王权所作的祷告，抑或是所罗门儿子所创作的，看来这首诗都是十分于切合当代的情况，即是以色列在那个短时期之内成为了帝国的情况，亦都合乎作者在基片要登上皇位的那种理想。诗篇72篇1到4节记载：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 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王的角色是维护公义，保障穷人，历史一直强调这一点，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完全做得到。秉公行义被视为神所赐的能力，公义是这段开场白的重心，因为圣经当中这个就是政府首要的美德，甚至是放在怜悯之上。摩西律法清楚讲明这一点，无论对穷人或者对富人，审判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偏袒。昌盛和平就是和谐的整体，仅次于公义，因为唯有在公义的土壤气候当中，平安才得以兴旺。诗篇72篇5至7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国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诗人用比喻去形容公义的王对百姓，就好似日头，好似时雨，带来良好的环境，令一切新事美事都得以兴盛。诗篇72篇8至11节，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舔土，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士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从这海直到那海，似乎就是指出埃及记23章31节所应许的地界，从红海直到腓利士海，即是到腓利士的地中海沿岸，又从旷野直到大河，即是到幼法拉底河。外邦君王都要前来耶路撒冷进贡，向万王之王献上礼物。诗篇72篇12至14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我们在这里见到王对于穷乏人是有格外的怜悯的，困苦人、被践踏的和那些战败的人都有一位大能的拯救者。贫穷必定消失，社会的不公义会成为过去，软弱和穷乏人将来可以即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肯定得到神体贴的关怀，即时的行动。神将他们从不公义和残酷的对待里面拯救出来，神亦都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对神来讲同样是几咁宝贵。诗篇72篇15至17节，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他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传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个呢是庄严伟大的祷告，为到君王，亦都为到全国，为领袖，亦都为部属，为那位真正君王，亦为他国度的实现。属于主忠心的臣民带着感激之情，将示巴的黄金献上给他，众民要从天亮直到黄昏一直的称颂他。诗篇72篇18至20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首诗是第二卷的最后一篇。这首诗歌以称颂神作为结束，这个颂赞是诗篇第二卷的结尾，而不是这首诗的结尾。从整卷诗篇来看，大卫的祷告并不是在这里就此结束，因为之后还有很多大卫的祷告。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意思是 就诗篇第二卷来讲呢，大卫的祷告在这里完毕了。跟着我们进入诗篇第三卷的内容，卷三当中由73篇到83篇呢，计埋有11篇的诗篇，构成了一个大的单位，称为阿撒的诗。这位阿撒是圣殿中几个诗班的创始人之一。诗篇第73篇是一首以沉重的心情来探索人生故事的诗。诗人对于义人受苦恶人昌盛这个问题呢，是感到非常之困惑的。诗篇73篇1至14节，阿撒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在这首诗的开头，诗人就抛出了一个论点，即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诗人其实是开始怀疑这个论点的，因为诗人所见到的各样事实呢，似乎是对恶人有利的。恶人不似得信徒咁要忍受很多身体痛苦，即使他们会遭遇麻烦，都能够确保自己呢不遭遇任何损失。于是他们骄傲而且无情，他们的心思充满邪恶的诡计，总是傲慢自大。他们会嘲笑，会辱骂下属，对待下属如同对待污垢泥土一样，又不断地恐吓他们。他们还会厚颜无耻地亵渎神。在第13至第14节，诗人就说自己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人，但是为什么每一天还会遭受苦难的呢？诗人觉得很困惑，因为实际情况和自己在第一节那种的认识呢是不相符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心中的困惑。我们会用时间来祷告研读神的话语，为主的工作去筹募经费，很活跃地为主作出见证等等。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可能只是每一天的受苦和惩罚。于是呢，我们就会怀疑这样去过信心的生活又是否值得。诗篇73篇15至28节，阿撒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施撒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见到诗人反复的去到思考，为什么是恶人昌盛，义人受苦呢？他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诗人这个问题到底怎样去解决呢？在第十七节这里，当诗人进入了神的圣所，开始思考恶人最后的结局，他就有了答案了。诗人明白到，无论恶人外表上看起来几咁风光，但是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凶险的。恶人就好像行了在悬崖光滑不稳的边缘之上，他们迟早都要跌入去沉沦之中的。转眼之间他们会被剪除。对诗人来讲，恶人就好像朝头早啲人瞓醒一样，去睇返之前嘅梦，发觉一切不过系幻影。诗人终于认识得到，原来自己咁蠢，竟然为到恶人表面嘅昌盛就产生苦毒不安。诗人竟然因此质疑神嘅公义，佢发现到自己嘅认识其实系有问题嘅。诗人认识得到，虽然自己作出无知的行为，不过神并没有离弃他，神依然是同诗人同在。诗人一生之中，神都以他的训言引导诗人，于是到最后，神是必定会接待诗人进入他的荣耀当中的。在第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诗人就作出最终的宣告了。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人认识到只要有神就足够，这个认识令他变得极其富裕。诗人不再渴望得着地上任何的事物，只是渴望得到神，并且在神里面得着满足。诗人在神那里找到答案，他意识到那些远离神的人最终必定灭亡。诗人亦意识到越是亲近神就越是对自己有益处。诗人决定要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去述说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听众朋友，在世界上面可能你都遇到一些想不通想不明的问题，困惑好耐又没有答案，怎么办呢？不如试下诗人所用的方法，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灵修，将你的问题交给神，我相信神是会解决你的疑问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